全球民主人权事件，作者 Eleanor 张为多伦多约克大学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交叉学科项目硕士研究生。本文精选了2023年六个全球重要的民主人权事件。一、埃尔多安赢取土耳其总统大选，进入第三个任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2023年5月28日以220万票的优势超过了他的竞争对手反对党领袖凯莫尔基利达罗格鲁，成功再次获得五年的连任，这将是他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埃尔多安2003年起曾担任土耳其总理11年，2014年首次当选总统，2018年通过公投修改宪法废除总理并再次当选总统。埃尔多安控制着本地 90% 的媒体，他在5月28日胜选讲话中称唯一的赢家是土耳其，也同时立刻攻击了他的竞争对手和 LGBT 群体。但是这一次他仅凭借 52% 的得票率险胜对手，这也体现了近乎一半的选民并不支持他超过30年的个人统治。埃尔多安表示，他连任之后将会针对国内的多个问题做出相应的对策和改善，比如通货膨胀问题。他表示，政府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消除通胀导致的物价上涨问题，并且弥补社会福利的损失。他也表示，竞选结束后将会投放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土耳其大地震的恢复工作中，同时将会重新安置叙利亚难民。他说，将在未来几年内确保有100万叙利亚难民被送回叙利亚的安全领域。他自当政以来打破了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凯莫尔树立起来的世俗化方针，实施宗教回归，强调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化。他同时也大力改革土耳其经济，让数百万的土耳其人摆脱了贫困。在国际上，他也被誉为伊斯兰民主人士的榜样。然而，埃尔多安同时也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外的批评声音。2013年，因不满于他的统治风格，曾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2014年，曾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图谋，反对派指责埃尔多安排挤对手、集中权力的做法，声称他将国家推向了专制主义的边缘。泰国反对党前进党赢得议会选举。反对党前进党在2023年5月14日的泰国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国会下议院500个席位当中151个席位，成为本次大选的胜利者。而前进党的党魁皮塔·林加伦拉也作为一个年仅42岁的年轻政治家脱颖而出。自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以来，至今已发生过12起军事政变，最后一次发生于2014年，军政府推翻了前总理英拉。此后举行过2次议会选举，都认为不是自由公正的。政变领导人前陆军总司令巴育战奥叉担任总理至今。前进党在竞选中对选民承诺会清除军政府的政治势力，促使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同时会打破大型企业的垄断，扩大福利制度，推进现代化学校教育，废除强制性兵役，审查国防预算，改革司法系统，将财政管理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政府，并且承诺将改革反国王谋反法，这是用来保护国王不会受到批评的法律。前进党还提出要提高工资和扩大社会福利。经济学家估计，这些举措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在泰国，目前很多富人和企业几乎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前进党将通过对国内的富人和企业征税来实现这些改革。驻居曼谷的独立分析学者斯科特·克里斯坦森分析，这次大选的结果代表了选民对民主和公共政策议程的关注度的提升。选举结果也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泰国作为美国曾经的冷战时期战略伙伴，也是东南亚大陆上唯一一个运作正常的多党制民主国家。 但该地区的民主却一直被专制者和一党所垄断，并且越来越受到来自中国的影响。泰国新一轮的选票结果代表了选民们对威权主义政治的反抗，这是在过去至少3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据《纽约时报》6月15日的报道，泰国选举委员会宣布将调查前进党党魁皮塔是否违反选举规则。泰国法律禁止议会候选人持有媒体股份，皮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 ITV 的股份。这家公司曾经是一个新闻广播公司，但现在专注于广告业务。活动人士表示，针对皮塔的调查旨在推翻选举结果，并且将会进一步侵蚀泰国的民主。自由之家2023年转型国家报告的5个发现。自由之家发布了2023年关于转型国家的报告，其报告涵盖了中欧以及中亚地区的29个国家，其中有11个国家的民主评估得分下降，7个国家的评分有所提高。该评估报告自2005年开始，每年对其29个国家的民主状况进行评估。这项评估包含了7个不同程度的民主数字评级，这些评级的考虑标准涵盖了奠定自由民主制度的几个不同方向，其中包括国家机构的选举、地方和国家政府、非选举性的国家机构，包括司法机构和反腐败机构，以及非选举性的非隶属国家的机构，包括新闻媒体和民间社会团体。2023年度报告有5个主要发现，其一，连续19年，中欧及中亚地区的民主治理水平整体上呈下滑趋势。其中，莫斯科政府全面侵略乌克兰，同时独裁者们对媒体、地方权力以及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进行打击。其二，调查显示乌克兰的民主机制仍然强效有力，但是俄罗斯的民主机制在进一步的崩溃。俄国政府在入侵乌克兰期间，同时加强了对国内异议的镇压。其三，在非自由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道路上，被调查的欧盟成员国之间走上了不同道路。四，欧盟候选国在民主方面取得了一定进步，但在发展民主的道路上面对巨大障碍。转型国家报告的目的并不是评估政府本身，它是根据各个国家政府的动机、意图或立法作为评估考虑的内容。相反，它在评估时更关注在广泛程度的意义上各个国家机构是否良性的呈现出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也会考虑到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对社会带来的实质性影响。中国跨境镇压位居世界榜首。自由之家在2023年4月发布了2022年关于跨国镇压数据的年度报告。该报告基于全球854起跨国镇压事件的数据。自2014年起，不同地区的政府试图通过暴力和恐吓手段压制来自境外的批评言论的事件不断增多。截至2022年底，全球共有38个国家在91个国家里进行了跨国境镇压。自由之家自2014年以来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埃及和塔吉克斯坦是跨境镇压最多的国家。中国的跨境镇压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范围上都是空前的，其他国家政府无法与之相比。中国政府不仅打击海外的流亡人士和社会活动团体，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手段进行广泛的境外镇压。例如，为骚扰和监控在美国的流亡人士，中国警方情报人员雇佣了私家侦探，通过美国政府部门人员的协助，从而获得相关限制性信息。中国特工经常招募流亡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监视维吾尔侨民。一些在摩洛哥、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居住的华人，因所在国家屈从于北京政府的要求，也常常会被拘留甚至驱逐。美国情报部门高级警官表示，包括中国和伊朗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频繁地利用数字技术打击境外的意见人士， 这是对全球范围内的民主的威胁。美国司法部近日针对44名中国官员因涉嫌骚扰和威胁在境外的中国公民而提起了控诉。加拿大因中国干涉大选驱逐外交官。据加拿大环球邮报2023年5月的一个报道称，他们通过一份2021年加拿大情报局顶级机密文件和匿名的安全信息渠道知晓，2021年 CSIS 发现中国的情报机构计划通过驻加拿大的中国外交人员搜集保守党华裔国会议员庄文浩在中国的家人信息，为实施制裁行动做准备。庄文浩曾多次公开批评过中国人权问题，并于2021年2月的国会投票中支持了谴责北京在新疆的种族灭绝的动议。庄文浩的政治倾向惹怒了北京当局，而 CSIS 却隐瞒了该报告，并未将其公布，也未告知议员本人。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的发言人在5月4日的回应中表示，此事是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无稽之谈。环球邮报和环球新闻等媒体通过引述被外泄的 CSIS 情报，称中国通过政治现金在社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华裔志工进行资助、投票、动员等系列方式，干涉加拿大2019年和2021年的选举。据环球邮报报道，中国试图在2021年确保自由党赢得选举，并且使保守党候选人被击败。中国政府对选举活动的干预，包括对一个至少有11个联邦候选人参与其中的2019年选举的秘密关系网进行赞助。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表示，针对中国政府对国会议员庄文浩在港家人的威胁一事，以及中国对加拿大大选的试图干预，加拿大政府在5月4日召见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决定将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领事赵薇驱逐出境。中国政府在5月9日也驱逐了一名加拿大驻上海外交官作为报复。中国意见人士因颠覆国家罪被判重刑。2023年4月10日，在经历了长达3年多的拘留之后，中国政治意见人士、人权律师许志勇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长达14年，他的长期工作伙伴丁家喜律师也因相同的罪名被判处12年监禁。两位人权律师在过去的近20年间一直为争取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奋斗，但却在中共当局打击意见的行动中被判处了重刑。2010年，许志勇和丁家喜共同发起了新公民运动，这项运动旨在呼吁维护公民权利和政府的透明度。2013年，两人因参与为北京农民工争取平等社会地位和教育权益的抗议活动而被逮捕。2019年12月，许志勇和丁家喜因在厦门与其他维权人士和律师聚会而被山东警方拘押。2021年8月，丁家喜和许志勇被检方起诉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庭审中，他们均不认罪。许志勇在法庭上发表了题为《美好中国》的陈述书，指他心中的美好中国是自由、公正、幸福的民主中国，质疑做真公民就是颠覆。他指出，无数先人已为美好中国而奋斗，希望大家以公民之姿扛起这个时代，相信3000年之大变局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